感谢诗班带领今天的敬拜。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陈敏琴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为我们证道。陈牧师是台湾正道福音神学院的院长，他拥有美国三一神学院教牧学的博士学位，还有超过45年的牧会与神学教学的经验。陈牧师曾经担任台福基督教总会的总干事，他深刻的了解地方教会的需要，他也致力于推动神学教育和地方教会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他强调神学院与教会应该要相辅相成。在陈牧师多年服侍主的经历中，更重要的是，陈牧师早年曾在我们教会服侍19年的时间，他的释经讲道帮助了教会中许多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以往中西部牧者们所津津乐道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陈牧师再一次能在我们当中，他要我们和我们分享重要的真理。我们以掌声欢迎陈牧师。
心中充满感恩，回到自己的教会，除了在56街我们那个很大的可以坐500人的礼拜堂，后来我们搬到这里。其实不是19年，19年6个月。这里主持过几十对的弟兄姐妹们的婚礼，所以对这个礼拜堂非常有感情。谢谢小华长老接待接纳，刚牧师刚传道接纳，那可以回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信息。今天早晨讲一个主题，关于主再来时的真理。伊索寓言有一个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有一个小孩子就走到大街小巷，大声的嚷嚷起来说，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家家户户每个人都拿着本机扫把，拿着工具要来赶这只野狼。结果当他们都跑出来的时候，这个小孩就在那边鼓掌哈哈大笑，因为野狼没有来，他觉得很好玩。第二次又做了，没有野狼来，他又到大街小巷大声喊着说，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这些人们又听他第二次，又全部跑出来拿着各样的工具要来赶狼，可是还是没有狼。第三次我们晓得结果，野狼真的来了，这小孩子真的比以前更大声，在大街小巷喊着说，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人们出来吗？没有出来。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有多少人就像这小孩说，狼来了，狼来了，耶稣基督要在某年某月某日，耶稣基督要在某一个时刻，甚至很精准地告诉你什么时刻会来。可是2000多年来没有一个是事实，都落空了。到底关于这件事，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呢？请看经文，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闪电从东边出来，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一段的经文落在28节，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那意思是说，老鹰在天空盘旋，当他看见在地上有尸体死的尸体，他就从空中盘旋俯拾而下，就在那尸首的旁边，在那里盘旋。非常清楚的，从天空降下，在那可见的地方，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明显准确的。耶稣再来不会降在空旷无人的地方。美国 NASA 是太空中心，我们晓得太空中心每一次发射太空船，当太空船回来的时候一定降在哪里，一定是在海洋上，或者是在深山里面的没有人迹的地方，那个地方不会伤到人。但基督再来绝对不会如此， 第二，不会降在光线黑暗之处。不久有一次我在看一个报纸，美国有一只直升机就降在一个很大的 mansion， 从上面失事了就掉落下来，从屋顶直接掉在大的屋子里面，没有人看得见。从小我们多少时候告诉我们的孩子，主耶稣基督圣诞节的时候会从这个洋葱这个烟囱中间这样没有人知的偷偷的默默的下来，不会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绝对不会是如此，不会是来到一个屋子的内心，不会是从烟囱降下，不会的，不会降在光线黑暗地方。而是第三二十七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会降在清楚可见的地方。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东方的博士看见那星，远远的跟着那星就行走。野地的这些牧羊人，有天使来告诉他们说，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人，天上地上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一个天空的宇宙性的世界性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见的一个记号。这是第一件真理，主再来的时候是明显准确的。第二，当主再来，二十九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为了讲这一段一直到三十一节，我需要做一点历史背景的演述说，比较容易解答这一段。当初上帝造人，造亚当跟夏娃，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当第一天到第五天所造的一切都非常好，看着是好的，看着是好的，连续说了五次看着是好的。整个被造的世界，当我们读创世纪应当读的态度就是，那里不是在告诉我们说一天有多久，希伯来文这个字 yom 可以指24小时，可以指 a period of time， 可以指神看千年如一日，可以指一千年，到底那个字在那个时刻是怎么解释。重点是神的创造是有制度的，神的创造是有秩序的，神的创造是有非常和谐美好的。一个上帝所造的美好的世界，最后人被造。当人被造的时候，上帝对亚当跟夏娃有三个命令。第一，园中所有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 one permission。 第二，只有那分别善恶的果子不可吃， one prohibition。 第三，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是一个 result。 这件事很简单吧，上帝可以选择，如果用数学公式来说可以表达是这样说的，上帝给人完全的自由意志，可是这完全的自由意志只有 99.9% 无限的9，只有一个禁止，园中所有的事 just do it freely but one 零点无限的零加一，这件事千万不要做。这是在表达被造者跟创造者本质上的差异。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因为在本质上有一个差异，就是这件事。那亚当跟夏娃对神来说，你们最好照着创造者的意思，活在创造者所创造的世界，照着创造者告诉你们如何生活来生活，这就是神人之间的差距。十二世纪，莱布尼兹这一位哲学家也是神学家讲了一句话，他说This is the best world of all possible worlds. 这是所有可能创造世界当中最好的世界。下一句话，他说，如果有谁可以创造比这样的世界更好的世界，那一个人必定是上帝。意思是没有人。神是智慧中的智慧，上帝在绝对的智慧当中这样创造的人，有完全的自由意志，只有一件事，听命顺从。遵从，他是神，我是人，他是创造者，我是被造者。被造的人最好照着创造者告诉我们被造的人如何在他所创造的世界生活，这是最好的。可是人失败了。我到美国读书，1979年，79年末期，特别在80年初期开始电脑产生，在学校开始使用所谓的286386 486，如果你的年纪跟我差不多，我们同时走过那段时间，写 paper 非常的 不容易，要 Ctrl P, Ctrl Q, Ctrl R， 一个指令一个动作。上帝不要造一个机械人，一个指令一个动作。上帝不要我们一按一个 Ctrl P 上帝好， Ctrl Q 上帝早， Ctrl L 上帝晚安。上帝不要造这样的人，上帝造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所以给人完全自由的意志，只有 0.无限的零加一，一个禁止，这是最好的创造。请告诉我，还有谁可以创造比这样的创造更好的创造？那一人就像莱布尼兹说的，他是神，没有人了。这件事情好景不然，亚当夏娃做了上帝所禁止的那不该做的那一件事，在系统神学里头就叫这件事叫堕落。堕落意思就是人犯罪了，没有听上帝的话，堕落。当人堕落以后，四件事情产生了。人本来是不会有病痛的，人开始有病痛。第二，人本来是不会死的，人变成会死。第三，自然界本来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自然界开始受到咒诅，所以自然界就有了台风，自然界就有了飓风。我从台湾来，上个月台湾至少三个台风，那么还有一个地方，苏联的地方有一个海啸 Hurricane， 影响许多的地方。这些天灾、地震、台风、飓风、龙卷风， Indiana 有龙卷风，这是亚当夏娃犯罪的第三个咒诅，自然界受到咒诅。第四，所谓哲学界里面说的什么是恶呢？恶是善的圆缺，本来上帝所造的是好的，是一个圆，当有一个缺口，那个就是恶，善的圆缺。所以灵界就开始有了征战，有魔鬼，有撒旦，这是人被造的人所造成的。魔鬼界、自然界、疾病界、死亡界，这四件事情不断的在你我的周围、你我的身上发生。这些介绍可以了，可以看这段经文了。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灾难自己，这里指的比较是属于疾病界。大灾难过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些病痛的灾难。第二，日头要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要震动，这是天象变化极大，这是自然界。三十节的下半段，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哀哭的征兆就是人的死亡。当一个家人死亡，当然我们有极大的盼望，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要被提。但是在那件事情，从人心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上、家人的这种感性上，我们心里都难受，都会哀哭的。最后，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当那日，在这灵界中间，神跟魔鬼撒旦彼此中间的交战，在基督再来以前，这事情、这四件事要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但感谢上帝，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经来过这个世界，曾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为这四件事情先做了一个见证。特别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五章，刚好连续四个例子把这四件事一起带过。第四章，耶稣的门徒他们在海上遇到了风暴，耶稣在船上睡着了，不像我们唱歌，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我那天他们非常害怕，把耶稣摇醒，老师啊，夫子啊，你不顾我们吗？耶稣被摇醒，斥责风，斥责浪，这人到底是谁？连自然界都听他的话。接下来，彼得的岳母害热病，有一个女子患血漏，她伸出手去摸衣裳，耶稣的衣裳坠子，病得医治。这是第二，耶稣在世上所成就的第二件事情。不止这些，瞎子的看见，耳聋的听见，瘸腿的走路，所有的病来到耶稣的面前完全出去。自然界耶稣克服了，疾病界耶稣克服。接着雅鲁的女儿来到雅鲁女儿的家，进到雅鲁女儿的面前，他们耶稣告诉门徒说，告诉旁边的人说，你们不用担心，他不过不是死了，他乃是睡了。 他们都嗤笑，他本来就是死了，怎么是睡了呢？耶稣进到他面前，雅鲁起来，雅鲁的女儿就起来。这是世上其中一件死而复活的见证。最后第四件事情，在第五章，有一个女子被鬼附，这个鬼是一个群非常多的鬼，耶稣从这个女子身上把鬼赶出去，这些鬼就到了一群猪的身上，这一群猪就从山崖上面摔到这个海里面。就经济的效益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经济的损失，可是就主耶稣基督来说，一个灵魂比经济任何的经济的效益都要更加的宝贵。我们把一个放远镜放到2000多年前，这四件事在亚当夏娃里面所失落的，耶稣基督已经把它拾回了。自然界在我的掌控之中，疾病界在我的掌控之中，死亡界在我的掌控之中，灵界在我的掌控之中。今天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仍然遇到这件事情，这段日子我出来身体不觉得舒服，有一点状况，但每一次有疾病，每一次有台风，每一次有灵界的征战，每一次有死亡发生，我们都应当拍着胸膛。这正是今天我们看见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所产生的现象，我们更保证耶稣基督必定要再来。每一次这样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基督必要再来，那是一个极大的盼望。像这里说的，灾难要过去，日头要变黑，地上的万族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这四件事情，德国有一个神学家 Oscar Kuhlmann， 他说了一个很棒的词，如果你在神学院或者读系统神学一定会读到的，就是叫做 Has come and not yet come， 已然未然。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他用这件事来说什么呢？天国已经来临，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天国已经降临了。他用自己的生命告诉我们，他击败那掌死权的魔鬼，以自己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刚才提的四个咒诅界都在他的掌握当中。已然已经发生了，未然。所以 Oscar Kuhlmann 举另外一个例子，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美国联军攻占法国的诺曼底登陆的时候，那轴心国以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日本的天皇为首的这三个轴心国，当以美国联军攻上法国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称那一天叫做 D-Day， Defeated Day， 撒旦魔鬼已经被击败了。可是要到差不多一年以后，当美国的军舰开进这个横滨，日本的天皇在麦克阿瑟将军、美国的将军面前递上降书，收到降书，那天叫做 V-Day， Victory Day。 D-Day has come， V-Day is yet to come， 已然未然。我们今天心中有一个把握，基督已经来了，这四件事情已经解决了，未然当基督再来，这四件事要完全撤清。所以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那时他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卑微的来，连马槽、连客店都没有地方，他需要降生在马槽，非常卑微。为什么当基督再来，三个位格的第二位格要得到最大的荣耀？因为三个位格，这一位上帝只有第二位格的基督受过羞辱，受过被吐唾沫，受过被放上荆棘冠冕，他受的苦最深最多，所以当他第二次来，要得着最大的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刚才我说在这里，我曾经为我们当中或者不在我们当中的一些青年弟兄姐妹举行过婚礼。我们教会的婚礼是这样的，我常常告诉新郎新娘，我建议第一个出场的一定是新郎，那个门永远是新郎跟伴郎跟牧师从那边走出来走到台前的地方。可是新郎怎么知道走出来呢？所以我就建议你们的音乐，现在 不管是什么样的乐器，包括这个乐器都可以有号角声的。当号角吹起的时候，新郎就知道，就走出来，第一个走在最前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新郎，所以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婚礼，是再一次的提醒，等候基督再来，基督要来。像使徒约翰说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耶稣啊，愿你快来。”这是心中的感动。所以每一次的婚礼，当新郎走上台前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基督必要再来。所以这里说，他要差遣他的使者，用号筒的大声，接着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召聚而来。谁可以被召聚来到这基督再来的时刻呢？两种人。一种人是已经离开这世界的，他们要首先复活。如果到那日基督来了，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世界，仍然在世上，我们要被提。所以已经死亡的复活，还没有死的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在帖撒罗尼迦第五章那里，那个词希腊文是非常重要的。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主词如果是复数，动词一定是复数。可是在空中与主相遇，这个相遇的字是单数。我已经担任台湾正道福音神院长，今年踏入第十年。每一次台上，我们的人数不多，360个人。今年毕业班算最多，51个人毕业。虽然51个人人数算还蛮多的，但是为着能够预习，当然我不是上帝，预习那一次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不像其他的大学，因为人数很多，300人、500人，我们请今年毕业班的同学，文学系的同学，请站起来，300人站起来，请你们自己把这个tassel从这边移到那边去。不，我们的学校是一个一个走上台，我亲自为他们把tassel从这边移到另外一边去。重要的是，当基督再来，我们在台上是一个一个领受主的奖赏。这正是那个时刻，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召聚的来。谁可以被召聚来呢？两种人，离开这世界的，还有在被提的。那么谁是离开这世界跟被提的人？有什么样的规范吗？有的，两种信心。第一种信心叫做参与式的信心， participatory faith。 第二种信心叫做 gospel faith， 福音式的信心。我看到我大哥今天坐在后面，如果说的不对，请大哥指正。他做过一个故事跟见证。他台湾读成功中学，读成功中学的时候，有一天他到碧潭去划船，划到这个福星，他想削苹果，不小心这个船一摇晃就翻了，他就掉到这个湖里面。我大哥不会游泳，他从小跟阿嬷一起生活，从小我们家拜关公，所以当他掉到湖里的时候，不会游泳，只能脚不断的踢，手不断的抓，他喊两个人名字，阿嬷救我，阿嬷救我，关公救我，关公救我。这个叫 participatory faith， 参与式的信心。当人被召的时候，用奥古斯丁的话，里面有一个地方是为神而存留，除非上帝装满我们的心，人在一生当中没有办法感到满足。也正因为如此，人有那种呼穷则呼天，在困难困境的时刻喊那至高者、至大者，虽然我们不晓得他的名字，老天爷啊、老天啊、阿巴父神啊、上帝啊、主啊，我们都可以叫。但是这种人有没有得救呢？我不知道，我们没有把握，但上帝知道。因为这是这口气、这心灵里面的满足是上帝跟他的关系。但有一种信心叫 gospel faith， 福音式的信心。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来了，道成了肉身，为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因为十字架上面的记号，公义跟慈爱。印度法律有一条，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有一天，王子犯了一个法，照当时古印度法， 他的两个眼睛需要被挖掉。这个国王来到两难，如果我让我的儿子两个眼睛被挖掉，我的慈爱何在？可是我如果不让我的儿子两个眼睛被挖掉，我的公义何在？在公义跟慈爱中间，他非常非常困难。行刑那天，他就对这个法官说，这样吧，你把我的儿子眼睛挖掉一个，把我的眼睛挖掉一个。虽然不能够完全解释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但这正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犯罪的是我，是我们，有罪的是你，是我，该被审判的是你，是我。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将我们的生命买赎。所有任性自己是个罪人，愿意信靠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的人，这叫做福音，这叫做福音式的信仰。在我们人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在我们的心中做过这样的祷告：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求你饶恕我，接纳我，我愿意承认我的罪，信靠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主和救主，洗净我一切的。如果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祷告，我们就是已经领受了福音式的信仰。若你未曾做过，你这时候在你的座位上就做这个祷告。你说就这么简单？是的，福音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福音是上帝将他自己白白赐给我们，只要我们心里愿意，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是第二件事情。三十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主再来的时候一看就知道了。四件事：魔鬼界、疾病界、死亡界、灵界。这四件事情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当产生的时候，你可以拍着胸膛，这是主必再来的一个明显的记号。第三，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三十三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三十二节，用从无花果树长叶子得到启示，这个是普遍的启示，或者说一般的启示。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花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福音的整个救赎的中心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稣就在耶路撒冷降生，在伯利恒，在哥哥他那个地方，他们耳熟能详的就是无花果，所以知道无花果树开花的时候是什么季节。如果耶稣基督上帝的拣选是在中国人或在华人当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春天的兰花，夏天的竹子，秋天的菊花，冬天的梅花。当这一些花草树木发叶长芽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是哪一个季节。这里是在说，我们从无花果树做比喻，普遍的启示，看见这些东西，我们晓得什么事情要发生。三十四节是用特殊的启示，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特殊启示有两个，一个是神的话，神的道，66卷圣经，另外一个是耶稣基督，是特殊的启示。刚才特殊启示耶稣已经提过，这里在讲到圣经66卷圣经，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这样我们就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主的日子近了，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我是出生在所谓的 baby boomer 婴儿潮的世代，那婴儿潮的世代大概是在1945年二次大战以后到1966年到1980年称为 X 世代，差不多15年。1981到1996叫 Y 世代，广济世代 NET 世代。1997年到2012年叫 Z 世代，刚好是公元2000年千禧年宝宝千禧年世代。那么从那之后，现在这个世代我已经也不晓得到底是什么世代了。有人说这个世代叫 COVID-19 世代，那也未尝不可。可是在一两年前又有这个 AI 开始，又变成 AI 世代，越来越快。当我们看见这个速度越来越快，从我们的婴儿潮世代的二三十年到后来15年变成10年、5年、2年，越来越短。 你可以看见这四件事情是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激烈，次数越来越频繁，这是主的脚步近，主就快来的一种现象。第四件事情，主再来的时候唯独父知道。36节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你看，天使不知道，子也不知道，连三一真神第二位格的耶稣基督圣子他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如果经文都已经很清楚写了，为什么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有这么多人还敢宣告他们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来？我在台福总会担任总干事10年，在那10年当中，其中有一年有3位同工，2个长老一个执事到我的办公室说，陈牧师请你帮我们解决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他说是这样，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告诉我们，早上我们有10点钟的主日崇拜，下午2点有另外一个崇拜，而下午2点是佛罗里达州一个极大的天使，极大的先知，抱歉，极大的先知的一个聚会。他说非常非常有名，非常非常的灵验，他们要参加第二次的聚会。我说那有什么困难吗？他说有，他讲的内容我们觉得有一些困难。我说这样吧，我没有 太多的时间，过几天我 就得出差到国外去，你们把你们觉得不合适的一些资料就传给我，节省我一些时间。后来我记得那是礼拜天，到了晚上9点钟，我想到这件事，我就开始去看读这些资料。我从9点读到隔天早上6点，差不多9个小时。读完了，我心里当然很清楚。举几个比较特殊的例子，这个传道人在他的教会聚会这样说：你们如果有需要的，请你们到教会来聚会。我们的教会是上帝常常是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祝福我们的。有什么需要，你们就来向上帝祷告。你看，我们聚会的时候会从天上降下金粉，甚至如果你要钻石，也可以跟上帝祷告，说不定上帝就掉一个钻石让你那天捡到。这不是福音，这是我们不是我们教会该教导。第二，有一个例子，那天是开这个医治大会，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愿意身体得医治，请你走上台前。有一个人弟兄就走到台上，他走到旁边去，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慢慢的走到旁边，从那边小跑步过来，到他的前面就拿起他的腿就从他的肚子踹下去，他叫了一声啊，然后就跪下来。奉主的名，我要你站起来，他就站不起来，后来需要牵着他的手站起来。后来我告诉教会的弟兄姐，我说这个不是医治大会，这个是暴力大会。更可怕的第三件事情，在教会里面竟然这样诉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主耶稣基督要造访我们，要降临我们当中。如果你再有机会听到有任何的大先知说类似这样的话，你可以指责他说，你这个假教师，你是个假先知。圣经明明这样说，唯独父知道，主再来的时候只有父知道。第五，主再来的时候心要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42节，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到来。37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我们要随时准备主来。38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因为随时会来，所以我们要随时准备。40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最好是把握现在，不要到时基督来了，有一个是被取去的，有一个是被撇下的，巴不得我们都是那个被取去的那一位。最好的时刻就是把握现在。43节，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听懂的就得行动。这一整段在说什么呢？主再来，我们要警醒预备，预备最好的时刻就是现在。我们教会，我在这里牧会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叫韩吴启敏师母，她的先生叫韩伟。韩伟是70、80年代在 UPenn 念完他的博士学位，后来就在费城长老会 费城的华人教会担任长老。那时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股风潮，台湾有一些见证，就是如果在美国国外拿到 学位的人，可不可能回到台湾去帮助大学生，帮助他们的信仰。所以这个韩伟弟兄，韩伟长老就受这个呼召，就回到台湾。当年他是担任中原大学的校长，后来就在中原大学他自己开了一门课，叫做人生哲学。在人生哲学的课堂上，每一个学期最后一堂课的最后一段时间就是期末考试，期末考试的最后一道题一定永远都是这个题，假如你还有三天可活，你要怎么活？有一个同学写这个答案，假如还有三天可活，我昨天怎么活，我今天怎么活，我今天怎么活，我明天怎么活。他很喜欢这个答案，就在班上公布说，有一个同学这个答案是这样写的，假如还有三天可活，我昨天怎么活，我今天就怎么活，我今天怎么活，我明天就怎么活。太棒了，这个答案太好了。听说从此以后，他的班上所有的学生每一次最后期末考最后一道题，大家的答案都完全一样。假如还有三天可活，我昨天怎么活，我今天就怎么活，我今天怎么活，我明天就怎么活。不是稀里哗啦的活，不是糊里糊涂的活，乃是战战兢兢的，乃是非常竭尽心力的，在主面前努力奔跑的活。祈愿我们一起共同勉励，在主不晓得什么时候要来回来之前，我们专心努力为主而跑，为主而活。最后一件事，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忠心持家。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为主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有两种，一个是忠仆得奖赏，一个是恶仆就受审判。忠心良善的仆人，什么是忠心良善的仆人？用今天教会的建立的口头语，或者最直接的话，就是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教会。什么是恩赐？恩赐从天上来，恩赐是白白赐给我们，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赐给我们，恩赐是为了教会的质量、教会的数量、教会的组织、教会的结构得以平衡的健康的发展，上帝把恩赐赐给我们。1975年，台湾我经历过一次布道聚会，就是美国的很有名的布道家葛里汉，中国叫葛培理 Billy Graham， 去带领一次的布道聚会。我们的队里头有一个小弟是孤儿院长大的，他的教会有一天写了一个 note， 我们教会需要一个诗班的指挥，有没有谁愿意出来带领教会的诗班？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没有人出来。这个小弟就心里祷告，神啊，你的家有一个需要，要有一个诗班的指挥。我没有指挥过，我也没有特别这样的一个训练，但我愿意去学习。他就找一个音乐老师帮他做这个指挥法，我想也是有一点天分吧。总之后来他就出来带领他们教会的诗班，带领一段时间，到了这个格里汉布道大会，我们需要一个500人的诗班的指挥，分成东西两区，东区250个人，西区250个人。他就带领东区其中一区的250个人诗班的指挥。什么是恩赐？这是恩赐。当主的教会有需要，我们跟上帝祷告。我是离这里北边一个多小时的地方，安德森 Anderson School of Theology 毕业的。在 Anderson School of Theology 里头有，这是一个小镇，小镇有几个教会，其中一个教会叫 Park Place Church of God。 我的学校的神学系的老师或者神学院的老师有多少人都在这个教会聚会，上千人。那时候的主任牧师是我的学长，是这个 MD道硕毕业。如果这些老师告诉他的学生说，学生啊，你的讲道学是我教的，礼拜天你不用讲，我们来讲就好。不，这些老师不是这样做的。他们眼观八方，千人的教会有什么地方是我可以服侍的？是祷告吗？是探访吗？是教主日学吗？是打扫吗？是做招待吗？是诗班吗？有许许多多的服侍，他们在心中祷告，为的是建立教会。卡特总统我们都熟悉，当他到白宫的第一个礼拜，他去参加一个聚会，是圣公会的卫理公会的教会。然后聚会结束，他走进牧师的办公室，就问牧师说，牧师，我除了外出其他时间我都会在我们教会聚会， 请问我们教会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参与服事？牧师对卡特总统说，我们教会需要一个主日学老师。从那以后，卡特就在那个教会担任主日学教职的侍奉。什么是恩赐？恩赐不是说台上的有掌声我要台上的，外面的侍奉大家看得见的我要那个外面的侍奉，不是。恩赐是看见教会的需要，心中祷告跟神求说，主啊，求你把补助破口，让教会那个弱项，教会需要发展的地方，那个恩赐赏赐给我，使我可以补足教会不足的地方，让教会得以在质量、数量、组织结构上一起增长。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忠心持家。若是如此，我们就是忠仆；若不是如此，我们就是恶仆。忠仆会得奖赏，到那日，当我们被提或者复活，在那里与主相遇的时候。启示录有两次提到这个词，你上到这里来，第二次再提你上到这里来。如果是忠仆，如果我们在福音的信仰有永生的确据，到那日当号角吹响，当基督再来，我们必定会听到上帝呼叫你的名字，某某某你上到这里来，某某某你上到这里来。忠仆在神的面前得奖赏，恶仆在神的面前受审判。求主帮助，当主再来的时候，告诉我们这几个很基本的真理。主再来时明显准确，主再来时一看就知道，主再来的时候日子近了，主再来的时候唯有我们的父神知道，主再来时我们心要警醒，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这时刻要忠心来持家。天父上帝，这是你所爱的彦城华人基督教会，几十年来你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是你所爱的儿女，也是你所引导祝福的一个教会。愿恩主继续在这一群人当中施恩怜悯，我们同被恩感跟随上帝。愿我们在有限的人生的一生当中听主的话，走主的道，并且荣耀我主的名，传主的福音，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